让我们踏上灵性、幸福与内心和平的旅程。 Japji 是那那刻给予的信息，旨在改善您的内在自我与灵魂，与上帝建立一对一的关系。上帝与您同在，与您的灵魂同在。此次旅程中，您不需要任何牧师或仪式，并且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进行。此次生命灵性之旅中，请专注以下五个步骤：默想上帝，爱与尊重每个人，控制自我，为生活而工作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当您展开此次灵性旅程时，您将看到自己的灵魂迎来喜悦与幸福，而内心的冲突则将逐渐消失，并且您与他人的关系将得到改善。现在请坐下来，放松身体，以迎接您的灵魂之旅。伊克·欧文·卡尔。上帝是唯一的，义的名为真理，义是造物者，义存于万物中，义毫不畏惧，义从无仇恨，义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，义是永恒的，义在生死之外，义通过自己而出现，通过乌鲁的恩典，义被感悟。
Jap 反复称颂义的名，
义出现在时间之前，义出现在时间之时，即绵延千古，亦出现在现在。哦，那那刻，从此以后，亦也将永远存在。
诗节一，
百万次的净化仪式不能洁净人的灵魂。人可以通过冥想姿势来保持长时间沉默，但仍不能达到内心真正的平静。人饥渴的欲望不会因为拥有大量的财富而得到冷却，人的聪明和智慧也不会伴随着他到下辈子。人如何实现心灵的纯洁？人如何冲破虚假的屏障？哦，那那刻，真理可以通过服从上帝的旨意获得。
诗节二，
上帝旨意的显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但义的调法是无法表述的。通过义神圣的旨意，一些人被造就尊贵。通过义的旨意，高贵的和卑贱的都被创造了。通过义的旨意，人承受了快乐和痛苦。通过义的旨意，一些人蒙受义的慈悲而脱离轮回，其他人继续轮回，经历生与死。通过义的旨意，所有的人都受义统治，无一例外。哦，那那刻，懂得义条例的人从不以利己为快乐。
诗节三，
有权力的人歌颂上帝的大能，顿悟上帝恩惠的人歌颂义的恩赐。有人歌颂义的美德和卓越，有人通过错综复杂辩证哲理歌颂义，有人歌颂义创造了万物的身体，又把它们分解到尘埃里。有人歌颂义夺走了生命，又使之恢复。 有人歌颂义遥不可及，有人歌颂义永远是显而易见的。千千万万的人不断地在讲述义的属性，更多千千万万的人无止境地讲述义。接受者厌恶了接受一样的东西，但义继续赠予世人礼物。收受者永远都在享受着义的供给。命定者根据义的旨意运作宇宙。哦，那那刻，无忧无虑的上帝永远处于极乐之中。
诗节四：
上帝是真理，他的名为真理，义的语言表达着无尽的爱。人们向义祈求所有事情，义却无穷无尽的给予。我们应该拿什么献给义，才能看见义神圣的殿堂呢？我们应该朗诵什么来领受义的大爱？人应该在芬芳的早晨歌颂义的名和默想义的伟大。我们因为善行而获得躯体，但我们得救是因为义的恩典。哦，那那刻，意识到真神是独自存在的。
诗节五：
上帝既不能被任命，也不能被创造，完美的上帝是独自存在的。冥想义的人获得真正的荣耀。哦，那那刻，歌颂赞美珍宝般的上帝，歌颂和聆听义的赞美，并在心中常住对义的爱，带走悲伤，义将把他们带进极乐之家。古鲁的话语是神圣之音，古鲁的话语是知识，而古鲁的话语无处不在。上帝本身是湿婆神毁灭者，毗湿奴守护者，梵天创造者，以及女神巴瓦蒂。纵然我领悟了意义的真正伟大，该如何来描述呢？上帝启发了我，意义是万物的供给者，因此我绝不能忘记义。
诗节六：
唯有义喜悦，我愿喜欲朝圣；没有义的喜悦，一切皆是徒劳。宇宙是上帝创造的，唯有上帝的恩典，人们才有所成就。倘若我们听从并遵照古鲁的指示，那我们的品质犹如珍珠宝石般宝贵。古鲁启发了我，唯独义是万物的供给者，因此我绝不能忘记义。
诗节七：
如果有人活了百万年甚至千万年，他会名扬九州，且有遍及世界的跟随者。他会名扬四海，被人们称颂赞美。若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所有人都会对他不屑一顾。由于他的罪孽，人们把他当作最小的昆虫对待。哦，那那刻，以救赎如此不值得的人，且给予更多的美德给高尚的人。没人能比得上义，没有人能分享义的本领，也没有人能给予义恩赐。诗节八：通过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人们能到达成就者、圣人、神灵和瑜伽修行者的境界。通过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人们能感知地球、冥界和天空的宇宙奥秘。通过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 人们能获得关于大陆、行星和冥界的知识。通过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便会消失。哦，纳纳克，上帝的皈依者总是在福佑中。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所有的苦难和罪孽都会消除。诗节九，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可获得湿婆神、梵天和因陀罗的境界和力量。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即便罪人也开始背诵对上帝的赞美。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领悟义的途径和人体的奥秘都豁然明了。聆听上帝的圣名，可获得四本宗教书、六所哲学院校和24篇专题论文的知识。哦，纳纳克，上帝的皈依者总是在福佑中。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所有的苦难和罪孽都会消除。诗节十，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可获得真理、满足和心灵启发。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如同洗浴于68个圣地。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能给人带来真正的荣耀。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在冥想神的精髓中修复心灵。哦，纳纳克，上帝的皈依者总在福佑中。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所有的苦难和罪孽都会消除。诗节十一，通过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人们能获得深层的精神认识。通过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人们能达到至圣的境界。通过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盲人也能找到领悟的路径。通过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对海洋深层奥秘也能彻底了解。哦，纳纳克，上帝的皈依者总是在福佑中。聆听上帝神圣的话语，所有的苦难和罪孽都会消除。诗节十二，信仰的状态是难以名状的，试图描述的人都会以失败告终。这种超乎寻常的状态是难以用笔和纸记录的。纵然探求者静坐深思，这样是纯粹无暇的圣名。只有当人毫不动摇的信念和信仰接纳意才能体会。诗节十二，信仰的状态是难以名状的，试图描述的人都会以失败告终。这种超乎寻常的状态是难以用笔和纸记录的。纵然探求者静坐深思，这样是纯粹无暇的圣名。只有当人毫不动摇的信念和信仰接纳意才能体会。诗节十三，通过信仰，人获得神识和心灵的觉醒。通过信仰，宇宙之谜被揭示。通过信仰，人不会承受皮肉之苦，也不会深陷地狱之灾。这样是纯粹无暇的圣名。只有当人毫不动摇的信念和信仰接纳意才能体会。诗节十四，通过信仰，人不会在参悟神的道路上受阻。 且将满怀荣光来到义的圣殿。通过信仰，人将不会在宗教里迷途，而是融入纯正的宗教，这样是纯粹无瑕的圣名。只有当人毫不动摇的信念和信仰接纳义，才能体会。诗节十五，通过信仰，人找到了通向自由的大门，甚至亲属也因着他而得到解放。通过信仰，老师和门徒一起获得解放。哦，那那刻，通过信仰，人不需徘徊恳求神圣的恩典，这样是纯粹无瑕的圣名。只有当人毫不动摇的信念和信仰接纳义，才能体会。诗节十六，上帝的选民有已认定，他们是人中之杰，他们在上帝的殿堂获得荣光。上帝的选民在以神圣的殿堂里很美，他们全心全意地向着唯一的鼓舞。人们也许尝试着尽量描述和赞美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伟大，但上帝所行之事是无法计量的。圣条是伴随怜悯慈悲之心而生，以耐心地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。意识到这些的人都会深受启发。如此神话般的耕耘需要承载多大的负荷？世上还有更多更多的地球，这一切都依赖于怎样的支撑呢？被造之物不计其数，很多人曾尝试着统计，但谁能呈递准确的统计数字呢？如果有人懂得如何估算，这将会是一个多大的数字啊！孰能计算上帝的力量和以所造之物的美丽形态，以及以祝福的范围？上帝的话语造就了世界，然后无数的生命之泉开始流淌，川流不息。哦，上帝，我将如何描述和表达你的大能？我所能给予你的是如此的渺小，即使牺牲我自己，任何取悦你的都是对大家有益的。哦，无形的上帝，你永远的存在着。诗节十七，祈祷的赞美诗不计其数，奉献的形式不计其数，敬拜的形式不计其数，赎罪的形式不计其数，背诵吠陀经的人不计其数，脱离世俗的苦行者不计其数，冥想一品质和追求一启发的皈依者不计其数，不失仁慈的虔诚的凡人不计其数，伤痕累累的英雄不计其数，负着沉默誓言的人不计其数。哦，上帝，我将如何描述和表达你的大能？我所能给予你的是如此的渺小，即使牺牲我自己，任何取悦你的都是对大家有益的。哦，无形的上帝，你永远的存在着。诗节十八，属灵上无知的愚人不计其数，狡猾的人和窃贼不计其数，强权的暴君不计其数，割喉和杀人的罪犯不计其数，身后种下一连串罪孽的罪人不计其数，周旋在自己谬误里的人不计其数，污秽肮脏的罪人不计其数，满载罪恶的诽谤者不计其数。 哦，上帝，可怜的娜娜克如何能描述和表达你的大能？我所能给予你的是如此的渺小，即使牺牲我自己，任何取悦你的都是对大家有益的。哦，无形的上帝，你永远的存在着。诗节十九，上帝的名是不计其数的，义所创造的空间是不计其数的，义的国度是难以接近且高深莫测的。不计其数的人尝试描述义和义的创造物，但往往承受着描述不充分的责任。上帝的圣名和赞美通过词语来表达，神圣的知识和神的属性通过词语咏唱，赞美诗通过词语书写和歌唱，人们预定的命运通过词语描述。然而创造这些命运词语的上帝不受任何这些词语支配，义所命定的相应的形成人的命运。义的圣名比创造世界更伟大，上帝的名无所不在。哦，上帝，我将如何描述和表达你的大能？我所给予你的是如此的渺小，即便牺牲我自己，任何取悦你的都是对大家有益的。哦，无形的上帝，你永远的存在着。诗节二十，手脚身体肮脏了，可以用水清洗；衣服弄脏了，可以用肥皂清洗。若人的思想被罪孽和邪恶污浊了，那只能通过圣灵的爱来洁净。善和恶并非无意义的词语，人行为的记录会与他相伴相行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哦，娜娜克，每个人都按照意义的旨意在轮回着。诗节二十一，朝圣、苦行、怜悯和慈善，犹如芝麻种子一样，没多大意义。如果人从心底里聆听、相信和热爱上帝神圣的话语，他的灵魂会得到神圣的洗礼和洁净。哦，上帝，所有的美德都归于你的祝福，我不占有少许。没有高贵的品质，虔诚的冥想无法实现。我向上帝行礼，义是世间的财富，义是神圣的话语，义是圣洁、至美和喜悦的。义是何时开始创造天地万物的？当世界被创造的时候，是哪个月、哪个季节、星期几、农历多少、什么时刻和时间？如果婆罗门知道答案，他们早已记录在他们的经文里了。伊斯兰教法也不知道，不然早已记录在古兰经上了。瑜伽修行者也不知道哪月份、季节、星期几和哪一天，唯独造物者知道答案。我该如何表达义的伟大？如何赞美义？如何了解义？哦，娜娜克，所有人都宣称这些来表达上帝的伟大。每个人自认为比其他人聪明，唯独品质高贵的、至高无上的上帝是实干者。哦，娜娜克，如果有人声称对神无所不知，来世他将不会受到尊敬。诗节二十二， 义已经创造了无数的冥界和天堂。吠陀经称人厌倦了探索上帝的领域和边界。闪族经文称有18000个世界，但本质上只有一个绝对。上帝的账目难以写下来，因为凡人在生命的尽头也无法完成。哦，那那克，让我们仅说义是伟大的，因为只有义懂得自己的伟大之处。诗节23，如果反复咏唱上帝的颂词，我们不能理解义的伟大之处。流入大海的小溪河流，并不知道大海的深度。海洋般强大且拥有巨额财富的国王，他们的功绩不如坚定忠于上帝的蚂蚁。诗节24，上帝的品质不计其数，上帝的做工和赋予不计其数，上帝所见所闻不计其数，上帝心中无数的动机不得而知，义所创造的形体不计其数，但我们想象不到义心中的目的。不计其数的人渴望理解义的深度和广度，即使这样，他们也不能发现神的极限，义的极限无人知晓。我们谈论义，我们越谈论义，越觉得复杂。上帝是伟大的，义的宝座是崇高的，义的名高于一切。唯有高度赞美主的人才知道义的程度，唯有义自己知道义的程度。哦，那那克，祝福来源于义的恩典。诗节26，上帝的功绩和精神是宝贵的，上帝的敬拜者和义的财富都是无价的。前来获得的人是宝贵的，前来取走的人是宝贵的。义神圣的公正是宝贵的，义神圣的殿堂是宝贵的，义的天平和砝码是宝贵的，义的祝福和接纳是宝贵的，义的慈悲是无价的，义的法令是宝贵的。无人能评价上帝的价值，冥想义的人可以与义融入一体。吠陀和往事书尝试表达上帝的伟大，许多学者为义做注释，梵天和因陀罗也歌颂义的伟大，克利须那也歌颂义的伟大，湿婆神、无上瑜伽修士及被启发的修行者都歌颂义的伟大，魔鬼、诸神、圣人和隐居修道士都尝试歌颂义的伟大。很多人尝试描述义，很多人描绘过义，又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若义应该创造更多，也还是不足以描绘义的美德。义呈现的伟大，如义所愿的宏大。哦，那那克，上帝自己知道义的伟大。如果有人称认识上帝，那他应自居为最无知的。诗节27，上帝，你是坐在什么样的宅邸，通过什么样的大门来看顾宇宙万物？不计其数的乐手在天国演奏着各种各样的乐器来歌颂神的庇佑，许多的吟游诗人通过各种各样的音乐旋律歌颂赞美你。空气、水、火和审判之神都在你门前歌颂赞美你， 记录人生前行为的神灵，也歌颂赞美你。湿婆神、梵天和众神们用一种美丽的方式歌唱赞美你。因陀罗与其他众神坐在宝座上，在他们的殿门歌颂赞美你。觉悟者和其他的圣人们通过冥想来歌颂赞美你。独身者、贤良者、知足者、心境平和的圣人和百折不挠的英雄们歌颂赞美你。学者们和七位权威的预言家歌颂赞美你。天、地和冥府的仙女们歌颂赞美你，包括68个朝圣地在内的你所创造的无价之物歌颂赞美你。伟大的勇士、神圣的英雄和四大创造源泉歌颂赞美你。所有的宗教、大陆和你所扶持的整个宇宙歌颂赞美你。你所喜爱的一切都在歌颂赞美你，还有许多那那刻回想不起的都在歌颂赞美你。意是单独的、神圣的和永恒的主，意的伟大是永恒的。意创造万物，意一直存在着，且将永远存在着，意永不消亡。意创造了无数的形态、类别和物种，因喜悦意的伟大，意显现了意的功绩。一切都如意所愿，无人可以指挥意。哦，那那刻，你应该服从意的指令，因为意是万王之王。诗节28。哦，瑜伽修士，把满足当作你的耳环，勤劳当作你乞讨的碗，沉思当作你涂抹身体的灰烬，把死亡的意识当作褴褛的斗篷，保持身体纯洁，把对上帝的信念当作你的法典和手杖，让全人类成为你的宗派，征服你的思想，你会征服世界。我一次次地向上帝致敬。意出现在时间之前，意是纯粹的、不朽的、坚不可摧的、永恒不变的。诗节29。哦，瑜伽修士，让心灵智慧成为你的粮食，把同情作为粮食的分配，聆听每个人心中美妙的神圣旋律。上帝是大师，意支配着整个宇宙，抛弃奇迹和神奇力量的诱惑，认识到相聚和离合的法则支配着宇宙中发生的事情，依照意的旨意，每个人收获他应得的部分。我一次次地向上帝致敬，意出现在时间之前，意是纯粹的、不朽的、坚不可摧的、永恒不变的。诗节30。独一无二的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委任了三名门徒，创造神、守护神和毁灭神。所有的现象都因着意的旨意和戒律发生，意照看着每个人，但没人能照看到意。这是何等的奇妙！我一次次地向上帝致敬。意出现在时间之前，意是纯粹的、不朽的、坚不可摧的、永恒不变的。诗节31。意的宝座和资源储存库遍布数不尽的意所创造的世界，意一劳永逸地安置储存库里的一切，意始终照看着意所造之物。哦，那那刻， 真神的所有配给都是公正和真实的。我一次次地向上帝致敬，义出现在时间之前，义是纯粹的、不朽的、坚不可摧的、永恒不变的。诗节32，如果我有10万根舌头，或者比那更多20倍，而且每根舌头在每个瞬间咏唱上帝的名字10万遍，如果这些是奉献的台阶，我将不断向上，直到与神合一。倾听天国的荣耀，即便最卑微的昆虫也会努力向上爬。哦，那那刻，唯有蒙受神恩的人才能到达神的殿堂，其他的途径都是徒劳的。诗节33，表达和沉默不在于人的能力，恳求和捐赠不在于人的能力，生存和死亡控制权不在于人的能力，权力和财富不源于人的努力，获得专注、心灵智慧和深思不在于人的能力，获得自由、超脱世俗束缚的智慧不在于人的能力，绝对能力所有者的意支配和推动事情发生，照看着意所造之物。哦，那那刻，世上无好与坏、优与劣。诗节34，义创造了昼夜、季节、周和月，义创造了空气、水、火和冥界，借此之间，义创造了大地作为人类学习工艺的学校，不同的生物、各种各样颜色和各种各样形态的物种都居住在里面，它们拥有不同的名字。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在真神的殿堂里被权衡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义的殿堂是真实的，被拣选的信徒在那里看起来很优雅。上帝祝福和仁慈的印记浇筑一切，每个人的真实和谬误都会在那里得到审判。哦，那那刻，真相会在上帝的殿堂里揭晓。诗节35，上述是道法的领域，聆听觉悟的领域，那里有无数形态的空气、水和火，那里有无数的克里须那神和湿婆，那里有无数的造就宇宙形态的梵天，它们以不同的形态、色调、相位存在着，那里有许多跟地球一样的星球和许许多多天民的金山，那里有很多的布道人，那里有许多的因陀罗、太阳和月亮、星系和国家，那里有许多瑜伽修行者、觉悟者、至上的苦行者和女神的化身，那里有许多种类的神、魔鬼、苦行者和充满珠宝的海洋，那里有许多创造的源泉、各种各样的言语、众多的帝王和君主，那里有许多上帝的皈依者专心致志于侍奉神。哦，那那刻，所有这些都是无穷无尽的。诗节36，心灵智慧之光照耀着这个觉悟的领域，在那里奏响着仙乐，飘扬着无限的喜悦和欢乐。内在美是心灵奋斗领域的特征，在那阶段，意识被雕塑成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心灵的提升状态在这灵性发展阶段是难以言表的，如若有人试图描述，他将感到后悔。在那领域，直觉、智力、觉悟、心灵、智慧也被雕塑，
在那里，意识被铸造成觉悟者的高度。
诗节37，在恩典的领域，精神力量是主要动力，在这个层次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占上风。大部分勇猛的英雄武士居住在那里，他们的内心完全充满了遍及一切的神。在那里，每个人都与上帝的赞美完全融合一起。他们美的形态是难以形容的，死亡和诡计都不能动摇那些与神同在的人。在那里居住了来自各个世界的信徒，他们处于永恒的极乐，且心存唯一的真神。无形的上帝居住在永恒的领域，借着乙的恩典，以创造、看顾和赐福于乙所造之物。那个国度容纳了所有的大陆和宇宙。若任何人尝试解释它，他将意识到万物创造的周期是无限循环且难以形容的。在那阶段，那里层叠了多种形态的世界，一切都遵行乙的指令在运行。乙看顾庇佑他们，深思着给予他们幸福。哦，那那刻清晰描述这个领域是非常困难的。诗节38，把克制当作你的熔炉，把忍耐当作你的金匠，把你的思想当作铁针，知识当作铁锤，以对神的敬畏为芳香，以克己为火与热，以爱的奉献为干锅，用以熔断上帝之名。在如此神圣的造币场铸造了上帝的圣言，唯有那被祝福的人得蒙神恩实现这些成就。哦，那那刻神以慈悲的目光将幸福浇筑在他们身上，抹平他们的一切悲伤。对句：大气是生命的力量，水是父亲，大地是母亲，昼夜宛如保姆般在怀里细心照看着万物。我们善恶之行都会受到我们内心神圣的审判，根据每个人的行为，有的人靠近了乙，有的人偏离了乙。深思乙圣名的人将通过一切劳苦。哦，那那刻他们脸上焕发着神圣的光，其他人应通过他们寻找解脱。